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蒙哥你好。
Daniel 你好，我们到了五月了，我们每个月的定期约会，这次您来跟我们讲一些什么东西。最近网上有个人提了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圣经里啊有没有恐龙啊这些事儿。
对，我看见那个问题。
Daniel 弟兄有没有可能给我们讲一讲啊？
恐龙这个话题蛮容易让人产生疑问的一个问题。
对了，
那也是很有意思。刚好你知道最新的这一期科学杂志了哈，五月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蛮有意思的论文的，
讲恐龙的吗？
哎，是讲恐龙的。然后，他是说到了一个8000万年前的一个恐龙的化石。
8000万年，等一下，我每次听到这个数字，我就八万年、80万年、800万年、8000万年。我们现在什么东西是8000万年老？他怎么知道不是？好了，不说，你就讲吧。那8000万年，
八千万年老的这个化石里头呢，他们居然找到了它的那个一种蛋白质。他是找到了以前他的骨头里边那些软组织啊，居然能够找到里边还剩下的那个蛋白还没有完全消失呢。
八千万年都还没有消失啊？
对呀、
啊。哇，那真是成精成怪了哈。
所以这个礼拜的这个《自然》杂志哈、就是英国的那个《自然》杂志呢，也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那个标题就更有意思，就说的更清楚了。
他说什么？
他就说是这个叫做 age-defying。Age-defying dinosaur，
长生不老的是吧？
他就说这个结果完全是跟那个他们说的这个年龄是相违背的。他你能够在这么老、这么古老的化石里头，居然能够找到蛋白质，这件事情是很不符合规律、很不符合常理的。
这个要是中国人要是找到的话，老早就把它磨成长生不老的药，就吃下去就是了，对吧？恐龙胶原，
对。胶原蛋白
所以他一方面他找到这个东西明明是恐龙的骨头是吧，那么拿去化验，但是居然能够验出来说他还保存一些蛋白质，那个又与这个八千万年的年龄不合，因为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就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说是这种、没有说是一个这种动物的生物体的这种软组织啊，还能够生存那么长时间，居然成了化石，而且还能够保留在化石里头，还是保持它的这个软组织，能够保持8000万年。
那这下他们就内讧了，因为要是要保卫进化论，你就不能说它的年纪是轻的。它既然年纪老呢，又确实找到年轻的骨头，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进化论错了，还是这些科学家错了？有没有人在说他们是这个伪造的？
他们其实是回避这个问题了。第一，这个不是今年刚刚发现的，其实当然也是同样的这个科学家了，他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一个考古学家，他2007年4月份就是2年前了，他就已经那个时候就已经发表一篇论文，他那次呢是在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里头那种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恐龙嘛，叫 T-Rex， 或者翻译成暴龙。他是在一个暴龙的那个骨头里头，他那次发表的结果就是他在6800万年老的这个暴龙的骨头里头找到了这个软组织蛋白质这种胶原蛋白。
他那个骨头去哪里找的？他是不是去中国找的？
没有，他上次是在 Montana， 在蒙大拿。
那还好，他去中国找，说不定找到个仿造的骨头呢。
这个事情啊，蒙哥，我给你做个预测好了。这个不会有过多久，中国那边一定会有就类似的结果出来。你不信，你看着，再过几年，一定会有中国不少研究恐龙的人，他们就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东西了。我记得好像 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前，当时还中国还有一个很蛮轰动的一个新闻，后来就不知道就销声匿迹了，就是他们好像找到恐龙蛋、
嗯、
然后从恐龙蛋里边好像能够提取到什么 DNA 之类的，
嗯，
那个也是很邪乎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那个事情好像就销声匿迹了，就没有再有什么消息。
他送到中南海禁捕去了，这当然你不能再谈下去了。
对，绝对是荒唐的事情。
要么你找到这个软组织是错的，那另外一个不可能被摇动的，就是说，好像说你说这个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一样，你不可能说它不是这么老了，这。
对，所以你看嘛，他这个当时他那个结果一发表嘛，在2007年4月份那个杂志一发表。
嗯，
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大家觉得太荒唐了。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说你一定得承认恐龙不过就是最多也是几千年的事情，不可能能够上千万年还能够存在这个。
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概念，在这个万年、千万年、亿万年这种东西，我们根本没有概念它到底是多久啊。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人提出各种疑问，就说啊，你这个不可能的，你这个一定是你的资料有问题，你的仪器有问题、
嗯、
然后呢有些人说是他们这个样品啊一定是被
污
染过了。
哦、哎、我知道这个可能是后来又有一只什么动物啊去啃那个恐龙的骨头，口水流在里边。
对，诸如此类的、
嗯、
但是呢他们两年前的这个研究结果呢，当时他们是找到了七个那个 fragment 七个片段的那个蛋白质，然后呢其中有五段呢它的那个结果，它用那个质谱仪来分析的，
嗯，
测它的序位哈，它其中有五段呢是引起很大争议、嗯、但是有两段的那个资料他们后来把它所有的那些图像全部都公布了、
嗯、
它那个数据库全部公布了，
嗯，
那其中有至少有两个那是别人没办法
就无可否认，它真的就是个软组织，就是啊，
对，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年五月初的这篇文章再一发表，这是同样一个科学家，
嗯，
他后来又去加拿大那边找到这个鸭嘴龙，这是另外的一种恐龙，它是8000万年老的 duck-billed dinosaur 啊，鸭嘴龙。
这么老这么干的，应该叫板鸭嘴龙才对了。那他们这个几千万年老，几千万年老，从前都是谁定的？谁这么厉害啊？
这个我想文哥我们以前也谈过的，他这个就是根据那个化石的那个成位、
嗯哦哦哦、我都忘记了，对对，化石的成位他就决定他年纪多大，对对对、
哎、年龄，对，
屋子多老就老太太就多老，对对对，
没错，
想起来，
对，他这个就是这么定下来，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就
是
先接受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不成问题了。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丹尼尔，这个就是风水、
哎、
对吧？
哎，风水
就看你那个墓穴葬在什么地方，你葬的风水好，人家就给你做老祖宗，对吧？因为后来是靠你在被埋在什么地方来决定的。
对呀、
啊。那他们挖出来这个骨头是什么样子？它是被包在石头里面吗？它是怎么样？
对呀、啊，在砂岩里头嘛。应该
哦，在砂岩里头。你说这个骨头塞在砂岩里面。
对。
但是骨头的一部分呢是软组织。
不是，这个骨头里头。
骨头里头有软组织。
哎，他是说他是用了一些化学药品，然后把那个矿物质全部把它消除掉了以后，
嗯，
剩下的就是他能够看见的一些像细胞啊，
嗯，
现在还有照片嘛，
嗯，
他是经过一些手续的，把那些成化石的部分都把它去掉了。
这个有意思，所以您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如果这个科学家所做的不是造假，他弄出来这套东西是真的，那证明什么事情呢？
对我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恐龙其实灭绝的那个时间呢、啊，产生化石的那个时代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老，
嗯、真的没这么老。
这个不过就是几千年的事情，根本谈不上是上万年、
嗯、
甚至百万年、千万年的事情。
嗯，
这是第一，因为你想想这个生物，任何一个生物了、啊，它那个活体的那部分组织、
嗯、
软组织啊，
嗯，
一般来说都是存在的时间都不会很长的，死了以后慢慢就腐烂了，
嗯，
就分解了，
嗯，
尤其是这种有机物特别容易分解。如果现在居然还能够在它的化石化的那个骨头的里头还能找到软组织的话，那就证明这个时间绝对不会很长。
嗯 ，Daniel 弟兄，这个反正蒙哥比你大几岁，
嗯、
蒙哥给你一个 permission， 等我到主耶稣那里的，你就把我的软组织啊，你就去拿去做实验，好不好？
好、
啊，看看它到底能够留多久。
还要找一个地方给化石化，很快、
哎。就是了，这个化石其实是可以做的，是吧？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制造化石，相当快就可以做出来。
可以找到一个火山爆发的地方、地震的地方，然后很快、
嗯、
高温高压一下。
这个可以再跟小贝商量一下， 因为最近蒙哥这个生意头脑好像蛮灵活的。昨天我们在讲那个怎么做一个当归猪的这个口罩，那今天这个新行业可以是怎么把你变成化石，对吧？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做成化石要比做成这个雕像就好太多了。这个雕像雕了半天也不像，你要是做成化石，就一下子把你生成博物馆级的，很值钱，还可以到处展览的，这是多么风光的事情。
刚才您问我这个结果说明什么问题哈？我觉得第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结论，其实所有这些科学家他们都会有这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啊？要这样的话，恐龙一定不是死的那么早，一定不是8000万年，一定不是6800万，那一定就是很新的了。它是因为提到的那个暴龙的那个年代呢，他们普遍把它定为6800万。那这个鸭嘴龙呢，他们是根据这个化石层位定的是岩石的那个层位定的是8000万。
8000万，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还差那么1000多万年呢。
1000多万年的不算数免找了。所以他们很直观就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因为这表示这个恐龙太年轻了。那这个政治挂帅，进化论政治挂帅，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千方百计要找出其他的解释。
这叫内讧了，你知道吧？
对，是。
是吧？
然后他们不敢承受这个事实嘛。然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这个绝对是有错，这个绝对是有
假。显然你这个实验做的有问题，方法有问题，数据有问题。
对，没错。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誓死保卫毛主席就对了啊。
但是呢，没想到今年5月份一下子，这位教授啊 ，Mary Schweizer 这位教授又发表一个新的一个结果。
嗯。
而且这一次呢，他就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把上次别人提出来的所有那些有可能的一些解释呢，他基本上都考虑进去了。然后他又找了另外好几个人跟他合作，用不同的机构来做他的这个结果。结果呢，这一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有可能他的这个结论是对的，有可能他这个要带来一个很大的变革，对整个这个
考古局。他蛮沉得住气，那他现在怎么办？就是你认为他们可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龙哥？我读了他这篇文章，他那个里边避开这个问题不谈，避开对时间的这个问题不谈。
对，
他们现在就强调什么呢？就强调这个研究可以把考古学带到一个新的阶段。带入到一个什么新的阶段呢？就是考古学从此以后也进入到分子生物学的阶段。
这样子啊，
可以有蛋白质排序啊，这种化石的都可以研究到分子这个层次了，molecular biology 这个层次了。他们就觉得这是个突破，他们不明说了。你看有一个专家说嘛，有一个专家说，他说或者这个被证为是一个骗局，是 nothing， 或者呢这就是一个revolution， 这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但是他就不再说这个革命是什么了。
反正老百姓看不懂最好，他们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
有数就行了。其实真正这个革命非常最直接的一个革命，就是对这个年代的挑战。
对，那他们至少没有说，这一下子就完全更新了我们的观念，就是一个软组织其实可以保存8000万年了。六千八百万，他没好意思这样说，是吧？
他没好意思这样说，对，因为这件事情才刚刚发生嘛，
对，
所以你还真的不知道科学界会怎么反应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实，就是说，
他不可能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传统上认为恐龙的年代，其实从根本上开始要受到挑战。
其实，在化石的证据，像这个恐龙脚印与人的脚印并存，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对不对？
对，很多的，对，没错。但是呢，一般的科学界他们对待这些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现象哈，他们很容易用其他的角度去把它解释过去。他们压根就不从那个角度去说的。
硬把它压下来，已经压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在一个软组织，反正老百姓没这么懂。应该是可以瞒天过海过去的，
或者压根就不提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证据嘛。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他们很难绕过去，所以下面这几年就看一看。我就刚才我提的那个预测哈，像中国现在这些搞恐龙研究的这些人，他们以后也开始也一定会往这方面去注意。
对，这个好玩，对吧？
这是个潮流嘛，对。
嗯。
然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类似的结果出来。那就看他们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对，
这是第一个方面，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过程啊。一般来说，我们传统上都认为化石教科书里边学来的了。
对，
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死了以后，然后
慢慢的，对，往下掉啊，这个对。
然后一点点的掩盖起来。然后经过很多年的变化，后来就成了石头。 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个软组织它要是如果能够被保存下来，
是啊是啊，它慢慢的掉下去，是先都风干了，
对啊，早就被那些分解的就细菌呢全都分解掉、但这个就表示什么呢，就是真正这些化石形成的过程一定是个灾变的过程，
对对，很快的，
一定是个大灾难，很快就形成了，而且很快就被掩埋了，
嗯，
也、表示这个化石的形成过程一定不是像地质学上所认为那样子经过几亿年几千万年那样子慢慢慢慢，它是一个灾变、一个那种大的灾难。
那圣经所说的灾变，也就是挪亚那个普世性的大洪水，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整个的地面呢就崩裂了，崩裂的痕迹今天在大西洋的海底还可以找到，造成大批的生物被急速掩埋，照着他们啊所生活的环境，比如说整批的恐龙在逃难的时候一通被掩埋。进化论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可是证据摆在那儿，他必须要另外想出一套理论来。那个避开大水的理论，也就是过去几十年才开始流行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个陨石撞击地球之说，不过在很多教科书里面仍然保存了这个化石慢慢形成的原始理论。但就像化石形成被讲成缓慢的过程，这个睁眼说瞎话已经说了多少年了，对不对？
对
其实内行人包括进化论的人自己都晓得那是胡扯，
但
这个拿来骗老百姓是最好骗，反正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对，
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你跟美国打仗一样，他把这个战争啊推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哪怕那里打输了，后面还有一个阵线，还有一个阵线，还有一个阵线，他就拼命往后退就是的。哎，
对，
所以我想他们这个还是可以找出声东击西的办法，避人的耳目啊。
如果大家真的愿意思考，愿意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对，
你就会发现这种传统的固有的这种观念，这种化石是几千万年呐、这个地球是几亿年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观念，其实是很荒唐。
那当然，我们一般老百姓在问的几个问题啊，尤其有一点圣经知识之后，会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像网上这位听众所说的，哎，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看见恐龙？
没有，我觉得蒙哥答得很好、
那当然，蒙哥在丹尼尔手下受教这么多年还能答得不好吗？
圣经里面怎么会提恐龙呢？
他其实那个问题要问的准确，应该是这么问，圣经里面怎么没有看见恐龙这两个字儿？
恐龙这两个字是1830几年一八在英国的一个这个研究化石的一个科学家给他起的，
哎，对，据说他是一个创造论者，
就是英文中文翻的蛮形象的，那个英文的恐龙的意思 dinosaur 的
意
思就是 horrible lizard， 就是那种很可怕的那种蜥蜴，
大蜥蜴，
很恐怖的蜥蜴，大蜥蜴、对，中国人把它翻译成龙其实也是就是蛮传神的，就是恐龙嘛、
第一个实际上这个名称问题，同样一个东西在这个国家叫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叫那个名字，恐龙这两个字是近代的啊，所以你要去这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去对，你当然找不到，就像圣经里面找不到中国这两个字儿一样，可是并不表示中国人祖先不在的里头。那起先我们从挪亚的哪一只来这事儿你真的是搞不清。对于恐龙啊的形容圣经里面有没有，那圣经里面倒是有。大概一般我们引的最清楚的就是约伯记了。约伯记40章41章啊，他形容那个东西的尾巴像香柏树一样，他在神所造的各种的走兽里边，那有一种是陆上的，有一种是海上的，他都说是他们在这个各样的走兽里面是为王的，打不过他的啊。那上帝在造这些东西的时候，上帝显然是非常非常的得意，从他字里行间能够透出来。中国人不太明白这两个字，读英语的圣经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英语的圣经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现在的动物啊，至少 King James 没有这样翻。我们现在就把一种在水里的，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河马，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对吧？还有一个是鳄鱼，可是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啊，因为它不可能是河马，是鳄鱼。你看那个形容就晓得了，
对
啊。那么在 King James 的英语里面呢，它这个河马是什么 ？Behemoth 是吧？Behemoth 这个字的意思呢，实际上是一个大兽的意思，对，大兽的意思。那41章的这个我们翻成鳄鱼的这个东西呢，是应该是 Leviathan， Leviathan 也是一个奇怪的大东西就是了。
对，
那这个 Leviathan 还不止在约伯记里面出现，它在这个啊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27:1，还有诗篇104篇里面都提到这个大东西啊。那这个大东西不是讲它讲在深海里边的，它并不是讲到我们现在所说的鳄鱼，鳄鱼是潜水里边的，就是深海里面的大怪蛇或者大怪龙啊 ，Leviathan。啊，那这个大到一个地步是很吓人的，所以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他们？圣经里面实在是有他们，只是名字没叫恐龙，啊。
对，
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啊。我再说一次，《约伯记》40:41，《诗篇》104篇，《以赛亚书》27:1。我们好久没这么说了，听众朋友，您如果听我们的节目，你没有圣经，欢迎您打电话来，我们会寄本圣经给您。啊，但是现在美国国内281-561-9747，您留言，我们就会跟您联络。还有呢，下个星期六晚上7:00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会有一次音乐布道会。您要是那个时候要来拿圣经也可以的。我们除了圣经之外呢，还会预备一些光碟送给您。要知道怎么来或者需要人接送，同样的，请您留言给我们281-561-9747。那回到恐龙这个题目，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27:1是这么说的：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前面两个鳄鱼原文都是 Leviathan， 那他怎么形容这个 Leviathan 呢？是快行的蛇，是曲形的蛇，因此它不可能是鳄鱼。最后那句沙海中的大鱼，那个字应该翻成沙海中的大龙 dragon。 那么诗篇104篇尤其有意思，这里讲到你用智慧所造成的，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还有什么呢？还有特别说到有你所造的鳄鱼，不能翻成鳄鱼 Leviathan， 游泳在其中，或者可以翻成它在那里边游玩。这些动物尤其是这个大的鳄鱼啊，被称为鳄鱼的 Leviathan 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然后他就讲到，他同时告诉你说这个化石到底哪儿来的，你听啊，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它这么大要吃很多东西啊，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审判来了啊，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怎么样个归于尘土法？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Leviathan 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恐龙化石了嘛，里面还有软组织。
对，
好了，Daniel 弟兄，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谈到这里，谢谢您来到节目里。
好，下回再见。
剩下一点点的空呢，
谢谢，
我们来听听二山子念约伯记里边耶和华自己对这个 Leviathan 的形容是什么。
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颊？他牙齿四围是可畏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相互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景象中存着静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相互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 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但是在他看为碎阶，棍棒算为合阶，他嗤笑短枪缩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发白，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